又就是生。这节目其实是大家很熟悉的节目，但是我要讲的内容可能会跟大家想象的有点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在很多人讲到不杀道的时候，都很习惯讲六度四摄，也就是说把六度四摄当作度人的方便。但是以我个人的了解，六度四摄还是以制度为主。我想上次我已经有讲到四摄的问题，因为像四摄的话是布施、爱与利他同时，布施的话主要是针对贪而言，因为我们常讲说布施的话要内摄见贪，主要是要去除见贪的心，所以才能够布施。所以以布施来去除我们见贪的心，是以布施来摄贪。那第二个利他啊，爱与跟利他的话，我们常讲说啊，身心重者要修慈悲观，慈悲观是观在内在，那你表现在外呢？口的话是属于爱意，正的话是属于利他，也就是要把它表现在实际上面的行为上面，称为爱意跟利他。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同事是色痴，痴是什么？是主要是有我，众生都有我见，都觉得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用同事，同事就是平等，大家都是平等的。平等的话才能够断除这个我跟非我之间的界限鸿沟。那所以说以四摄用这个角度来看，主要是来相互贪嗔痴用的。那所以尤其他的次第，布施、爱、利他、同事刚好对应的是贪嗔痴的摄受调伏。所以我说它是其实是解脱道，那尤其用解脱道为基础再去行啊，布施、爱、利他、同事也有度他的方便。那这是上次已经讲过了，那这次再讲六度。六度的话，我想大家都知道它的前名叫做六波罗蜜多。那我们关于做波罗蜜多主要的意思是到彼岸，六种到彼岸的方法。那所以说事实上这个度的话应该是加上三点水的度，因为是度过好。那彼岸的话，彼岸当然是什么？是指证得解脱啊，就是所谓的证得极净涅槃，证得解脱的话，阿罗汉果就称为彼岸。所以既然说以到彼岸为主要目标的话，当然是解脱道。所以六波罗蜜很明显的就是到彼岸是解脱道，可是有很多人就把它当作六种度化众生的方便，那这种讲法就是变得以度他为主。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讲的话，还是我今天的讲法还是以这个为主。像有很多人看到到彼岸的时候啊，就以为是说哦，是从此岸到彼岸，我们本来在这个岸，那要到那个岸啊，经过一条河流哦，就叫到彼岸。其实那彼岸是正在解脱，这样呢，这样是生死烦恼吗？不是，生死烦恼不是岸，我们不是在这个岸，已经在这个岸，然后为了到彼岸，然后再跳下河里面去的。因为我们从来就在业流里面，就在业海里面，对不对？不是为了修行才跳下岸的，你早就在业流里面打转了，而且根本看不到岸。对大部分人来讲，根本看不到岸。所以我要说的是，这是到彼岸的法门。那什么人已经到彼岸呢？已经上了岸呢？讲义上面有一个地方写说，谁已经登岸？已经登岸的是谁呢？阿罗汉。 阿罗汉才已经上的岸，那谁够资格上岸？证得出果人才够资格上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证得出果的话，就保证得解脱。那这个的话，依我的想法就是证得出果的话，才看得到岸。没有证得出果的话，讲白一点，你在大海里面，大海茫茫，根本看不到岸。所以我今天主要讲的是说，有修法的人刚开始，你想要求看到岸，还看不到岸。那大部分一般的凡夫众生啊，连想要找岸的心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，称为娑婆世界。娑婆是什么？堪忍，有苦啦，但是还可以忍受，还可以苟安呐。所以很多人就一天一天混一天，没有想要求解脱的心。所以这些人，不要说上岸，不要说看到岸，连想要求岸的心都没有。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说，什么人看到岸，真的出果人才看到岸，真的出果人才够资格讲到彼岸。没有真的出果人，连岸在哪里？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六波罗蜜讲的层次要讲比较高一点的，因为是对我，不然的话有很多人会觉得说，为什么学佛就开始讲布施呢？其实今天在讲这布施的法门的话，有一些不同的讲法，尤其很多人认为布施只是为了度众生的方便，那其实讲白点，是你们庙里面欠钱叫我们欠我们布施吗？还是我们修行就应该从布施开始呢？这就很容易让人家有起争议的地方。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主要是讲解脱道。那尤其我个人发觉，在六波罗蜜里面啊，我们很多人都讲说是菩萨道，但是六波罗蜜里面的持戒、禅定、智慧，其实跟原始佛教的戒定慧其实是完全相应的。更奇怪的是，六波罗蜜里面最后的精进，还有呢禅定、智慧，跟八正道后面的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，是完全对应的。这一点我以前也没有发觉的，因为精进就跟正精进是对应的，然后正念呢，在修行主要是用正念修，用正念修到这个正念能够不断的时候，就入得禅定。以正念而入的禅定才是正定。我们一般人用手语的方法，就用数息法，用念佛法门这样的修的定只是一般世间的四禅八定而已，不是正定。要以智慧法门、智慧的观法而修的定才是正定。所以从正念起修的定才是正定，正定就能够证得解脱，因为是定慧等持。所以正定就是正精进、正念跟正定，还有那个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在等的次第将近是一样的。那由此可以证明，那我们传统上面讲八正道，主要是讲是定义在解脱法门嘛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那六波罗蜜其实跟解脱道其实反而是更对应的。那么在八正道里面有讲正理、正业、正命，那这个大致上来讲是属于持戒的范围，所以这个也没有问题。如果我们看讲义，六度对比八正道，多了布施跟忍辱，少了正见跟正思维。那么我首先要讲的是，为什么少了正见跟正思维呢？事实上，对我们修行来讲的话，修行其实是从正见开始修的啊，要有正见才能够真正修行。不然的话，如果你只是布施，如果只是持戒，跟外道布施持戒没有很大的差别，因为这个是属于共世间法的， 这个不足以称为佛法的特色，跟不足以称为能够到彼岸的法门，所以一定要有正见的基础，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。啊，从正见再真思维。那么八正道里面是非常明确，要从正见真思维起修的。至于忍辱呢，我觉得在原始佛教，其实他写的不是忍辱，是安忍。为什么在后来把它改错的忍辱呢？我觉得好像是因为大圣比较偏重于在度众生，所以在人事上面有比较多的历练，也有会比较多的挫折。但有碰到历练挫折的时候，要能够继续精进，勇猛精进，所以能够安忍，继续行菩萨道。但是在原始佛教的话，主要讲的是制度。制度的话，为什么要安忍呢？因为世上很多人没有修行的时候，业障还不会现起。越修行的话，业障越现起。尤其我们常常讲说，修行是什么呢？修行是逆流，众生是顺流，顺生死流而下，你不觉得有什么，反而不觉得有什么困难障碍啊。你要逆流的时候，其实那个困难比顺流困难太多了，有很多人连站都站不住脚，更何况说要逆流。所以你要起逆流的时候，那个反而很多的困难马上就现起了。所以安忍主要是忍的是在要修行上面所产生的业障，那安忍才能够精进，精进才能够禅定。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啊，八正道跟六波罗蜜其实是非常对应的。那这里面比较奇怪的是，八正道布施六度里面为什么把布施放在前面？很多人，包括很多法师讲布施的时候，就很快的会讲说，布施有三种啊。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哦，就是讲什么施什么施。但是事实上，我觉得，真是很多时候讲到布施的时候，是希望人家布施给我，不是要我要布施给别人。那我觉得说，我觉得为什么把布施摆在前面呢？问题不是布施给谁，也不是布施财物，而是要能够舍得才能够入道。舍得什么？把世间上世间法都当作尘相，看不在心上。所以主要是在能够舍出这种兼贪吝啬的心啊。因为很多人对世间很多东西啊都是爱不能舍，所以我们常在四十二章经讲说专爱出家，这个爱不是指父母，而是指我们所爱的一切，专爱才能够出家，才能够出什么家？才能够出家所的家。刚开始在修行，刚刚对很多人来讲，记住正见，他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是无常的，是变化的，世上很多的惯性的习气还是没办法真的舍得干净。只有对于在修行上面有体验的人，这个体验的话，我们在禅宗上上面讲是正见性，或者说在原始佛教讲的是正出果。如果有这样的体验的人的话，很快很自然的就把这个世间上林林种种的万象啊当作尘相，我们都把它当作真实的。可是对他们来讲，不止不是真实的，而且根本没有那么可贵。所以我以前说过，修行很容易，把垃圾丢出去，把垃圾丢出去就去。可是难的是什么？难的是大部分人都不把它当作垃圾，不止不把它当作垃圾，还把它当作宝啊，还在抢来抢去啊。所以这一个在修行上面有体验的人，他很自然的就把它当作成像，当作成像，他就自然就能够舍。 所以说对一个已经看到案的人，他还会在乎这些世界上种种的这些相好取巧吗？不会。对于一个已经看到案的话，他只有一心一意的往上面去走。所以我们说向岸真气啊，要往岸上的话，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困难，很大的逆流啊。可是对于一个已经看到案的话，他没有第二种选择，一定是往那个地方去努力。所以在很多人在讲到布施的时候，往往都讲错了，要讲说啊，你布施啊，哎，能够像布施得财富啊，啊布施啊能够广结善缘啊，啊布施能够怎么样啊？其实这个都不是真的布施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是在投资啊，那是在贸易啊，舍取求彼嘛。因为那个求舍的心都是存在的。真正的布施就是只是放下而已，放下不再去争取。那布施给谁呢？需要的就布施给他们。重点不在要施什么，也不在给谁，而是说我对这些都已经自然就能够放下了。所以真正的布施不是只有财布施啊，名闻利养、天因家产、婚姻爱情，这个对一个真正见到人来讲都不重要，甚至色身的健康也不是那么重要。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在养生啊，反正这个名盲难目啊，佛一法师是讲养死不讲养生啊，没有听过。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很重视的，其实对一个真正修行人来讲都不是那么重要。我也常讲很多人建禅堂啊，道具齐全啊，道心不齐全啊，把很多的时间都花在磕这个臭皮囊上面啊。你太焦的话，你根本没办法好好用功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正修行人看的是法身慧命，不是这个色身。如果你在这一生已经见到了，你这一生就值得的，对不对？不需要再有很多人的养生，结果把时间都浪费掉了，到最后得到什么？没有得到什么。所以我一直强调，对我们生命来讲，要保持一个重点，要以知胜量。知是什么？开悟就是最大的知。啊，其退而求其次，能够在佛法方面建立正知见，你这一生也值得的。啊，不要在很多的时间上面啊浪费时间了。所以求的是法身慧命。记得我出家的时候，写过一篇文章啊，那时候是刚出家的时候，内容是学佛的心路历程，题目是什么？登高壮观天地间，大家茫茫去不返。可以知道这句话从哪边来的？李白的诗啊。好，那为什么写大登高壮观呢？登高第一个是学佛，学佛的人眼界就比一般人高很多啊。但是如果学佛其实还不够高啊。第二个呢，在修行上面要体证。所以我以前常讲，修行要体证，就像在天空普世大地一样，视野非常宽广，而且完全没什么利害关系。地上台风地震对他根本没什么影响，所以登高然后看到天地之间万物啊、哦，当然，然后下面这一句话是什么？大江茫茫气不凡是什么意思？大江茫茫当然就是终身的业由啊。我们常常刚才讲说，我们不是从这样再跳到河里面再到那里岸的，是从小就在这个业由大江业由里面在翻滚的。那么学佛之后能够 登高。在修行上面有几阵能够看得 更广，然后看到这个大将茫茫气不管，意思是什么？这些世界上面所有的呈现啊，跟我都越来越遥远了。那时候当然有讲这句话，当然是那时候在禅修上面有一些体验，所以能够把这样的心态啊描写出来。所以，后来出家受戒，我大概剃度完之后一年多受戒，受戒后不久我就告假啊，到佛性去住山到自修。其实我在告假的时候，我那时候的职位是督监啊，所以算职位很高啊，所以很多人舍不得啊，信众也舍不得，我们很多的也舍不得我上山啊。有一天我师父就说啊，今天带你们去看一个野人。哎，他说干嘛你去看野人呢？反正不管，大家都匆匆忙忙上车了，一开了很久，因为他们是从北头出发嘛，我是在国姓了，开到快中午的时候终于见到野人了。野人就是他大师兄啊。师父下车之后第一件事情不是看人，看环境，因为他认为心静则国土静啊，如果环境搞得脏兮兮的，表示你这个人生活没有上规矩，没有上轨道，心不安宁，所以他马上很整洁，看看我的环境大概是 OK 的好，环境检查过关了，再来问那你现在看什么书呢？打坐用什么法门呢？我说看书啊，书就很多可以看啊，这个也可以看，那个也可以看啊，看了很多，同时看很多书啊。师父说书不是这么看的，要避免深入，要看阿含就好，看阿含了然后这几年就专心看阿含，一面看一面把你的心得感想发表。过了几年之后，人家就承认你是这方面的这个领域的专家。其实我也知道师父是一番好心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那时候就马上就说不稀罕，我已经出家了，我出家就不稀罕再当什么专家。为什么呢？世间的专家对我来讲还是成像。有很多人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就说其实我离开龙潭寺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我已经在职位上面已经是精神院长，就是督监了。很多人好不容易爬上去，哪有几个还愿意离开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对我来讲那也不算什么，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我能够有这个自修的机会。所以我因为有些这样的体验，所以我这一生一直保持着，人家都说我很酷啊。为什么很酷？不需要在太多的人群里面浪费很多时间的。我今天还说很多人，所以我用电脑，我用手机我从来不用 Facebook 啊。人家说没有错，非死不可啊。还有人说用 LINE 的，我说用 LINE 这个名字也取得很好啊。古人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呐，现在是千年业障用 LINE 去牵呐，大家共业相连呐烦死人了。我们在修行上面宁可孤单上路啊，不要跟大众太多，当然就是刚开始以自修为准的话，不要别太多的人缘。所以我觉得在修行的过程里面，以前我就讲就说嘛，我宁可是一个孤独的上道的人，不愿意变成一个赶草不愿的名师啊。这边讲今天也讲好，现在讲好几个地方啊，但是事实上我要讲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多。所以说我们 讲故事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财故事，也不是要讲经广故事，而是对这些世间所有的成像都要看得清楚，都要放得下，那这个称为故事。所以故事的话是因为有正见，有正见有正思维才能够布施啊。布施求什么？没有求什么，因为他就自然就放下了。那么事实上求还是有所求的，求的是什么？求的是解脱道，专心一意的向解脱道去努力。所以一个是舍得，一个是舍不得。舍得的是诸世间的成相，舍不得的是修行的大法。因为事实上你就算已经证得出果，就算已经见性了，还有很多路要走。因此我觉得说我们要保持一个很正确的心态，就是说真正的布施不是舍此求彼啊，舍此求彼的话那只是贸易啊，而是对很多的这些之间种种相法啊，都能够慢慢放下啊，这样就称为布施。那详细，如果要讲什么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的话，这以后有时间再来慢慢分析。